我哋嘅内心咧系有好多好复杂嘅面向同埋潜藏嘅秘密嘅。直到我哋了解到自己心入边不为人知嘅面向，同埋自己为咗保护自己筑起嘅城堡之前咧，呢啲咁内心嘅面向咧，佢会一直控制住你，跟住你会感叹我点解会受紧呢种嘅命运，跟住惶惶不得安逸。呢句句子形唔形容到你嘅世界观咧？如果你觉得好描述到你咧，我相信你会对于精神分析疗法 （psychoanalytic therapy）。好有共鳴嘅，今日咧我哋就嚟拍一條我自己都覺得幾有挑戰性嘅片啊，都係心理治療百科系列啦，想俾大家了解一下每一種心理治療後邊嘅世界觀、做嘢方法同埋佢嘅 limitations。點解我覺得呢條片有挑戰性呢？因為我認為精神分析治療佢嗰個複雜程度同埋難理解嘅程度咧，係遠遠高過其他 therapy 一截嘅。佢甚至可以話係幾個門派 ，psychoanalytic circle 本身係一個好多門派嘅地方啦。咁但係嗰句，我係 present 自己嘅觀點啫，未必全部一定啱嘅。如果有行家有唔同睇法，歡迎留言同埋一齊去討論。如果大家是第一次收看这个频道的，你好，我是主持 Peter。 在五分钟心理学里面，我们会运用心理学去解释各种社会时事以及关系到我们的揭问，使得心理学成为香港人的思想装备 Building Resilience for Times。 那究竟什么是精神分析疗法 Psychoanalytic Therapy 呢？顧名思義，就是基於精神分析的思想所創造出來的療法。我之前都拍過三條片作為一個很基礎的入門，但大致上就是源自於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這個這樣的心理學家所創造出來的療法。弗洛伊德這個人很有趣，就是我自己在大學讀心理學的時候，或者我跟第二些讀心理學的朋友聊天，多數大學是會很輕輕地帶過去，他就會說一句就是，弗洛伊德就提出了很多很 innovative 的概念，是啦，潜意识啦、压抑啦、恋慕情意结啦，不过佢讲嘢就唔科学化嘅，所以现代主流嘅心理学界咧都唔认可佢啦，咁样。咁啊，坦白讲呢句说话我就唔完全认同啊，甚或至咧，我觉得系过分简化同埋 discredit 咗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界做嘅贡献。弗洛伊德在我的心目中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而弗洛伊德点解系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呢？就是我们对于他提出的概念去 breakthrough， 我们当成好像呼吸空气那么自然，他融入了我们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甚至没办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是怎样。其中一个精神分析里面很核心的概念就是潜意识 The Unconscious Mind。简单点来讲，什么叫做潜意识呢？就是我们未必意会到我们心理全部的面向，我哋谂嘅，其实我哋心入边可能有另外一套，连我哋自己都唔知道嘅谂法。人嘅意识结构就好似个冰山咁，上面个意识 conscious 嘅部分系我哋留意到嘢，但系其实冰山突出嚟嘅部分只系成个冰山一角，下边更加多系我哋唔知道嘅秘密。咁咧呢个咧就系 psychoanalytic 精神分析嘅其中一个核心啦。而你会发觉，无论你系咪学过精神分析都好啦，你都會咁樣講嘢，就係你會話啊，其實我潛意識上面咧對呢樣有啲抗拒嘅，或者可能你會話，其實你潛意識係咁樣諗嘅。咁就算你冇接觸過心理學都好啦，我會覺得其實呢啲句子已經係開始融入緊一啲 psychoanalytic 嘅態度。咁我拍咗幾集心理治療百科啦，我發覺對我嚟講最妥善去俾大家了解一個心理治療嘅門派咧，其實係講三 part 嘅，佢嘅世界觀、佢嘅技巧同埋佢嘅限制。咁我哋第一 part 就係講佢嘅世界觀先啦。精神分析就係一個咁樣睇心理嘅方法，就係佢 assume 咗其實我哋人下邊有好多好複雜兼且互相衝突嘅動力。睇人嘅心智咧，喺古代嘅世界去睇咧，我哋會覺得我哋個心智係統一嘅。我哋好难意识到动机同动机之间嘅 conflict， 但其实喺精神分析嘅世界入边咧，我哋唔系一个单一嘅自己，而系有好多唔同嘅自己去组成嘅。例如我用弗洛伊德嘅模型去讲啦，弗洛伊德认为人嘅自我结构有三个部分，一个系 it 本我，一个系 ego 自我，同埋 super ego 超我。咁簡單嚟講就係獸性嘅自己、道德規範嘅自己同埋符合現實嘅自己啦。咁其實呢三個自己咧係會互相衝突，佢哋各自有各自嘅原委同埋目的嘅。咁例如一樣嘢可以點樣喺一個治療關係去呈現出嚟咧？例如我當一位事主，可能佢一個好強嘅受虐傾向嘅，佢唔知乜覺得啊，次次喺關係入邊咧，當對方對自己唔好嘅時候，佢先似乎係真正咁存在。咁佢表面上其實理解唔到下邊嘅理由， 咁呢個就係精神分析嘅世界觀出現嘅時候啦。有一個重要嘅世界觀，作為一個 practitioner， 我哋要有嘅就係 complex and all， 就我哋要對佢下邊嘅精神結構視之為好複雜，兼且係具有一種敬畏而好好奇嘅態度咧，想了解佢下邊係點樣嘅。例如對於啱啱個模型，我大可以提出唔同嘅假説嘅，就係、例如佢可能會 assume 自己其實係一個唔係好 deserving 嘅人嚟嘅，或者可能佢因為自己過去嘅過錯做咗一啲好內疚嘅東西，佢嘅 super ego 覺得要係咁懲罰自己先為之一個正確嘅方式。咁但係個重點係乜嘢？呢、這個只係我個人嘅猜測嚟啫。佢展現咗 complex 嘅元素啦，但係咧同時係一個敬仰嘅元素。於是我哋其實未必會眼生生咁話啊，我分析你嘅心理就係咁，反而係提出一個 hypothesis 俾大家去共同探索嘅過程。如果你對人嘅精神世界下邊抱持啲信念嘅話咧，咁我就會話係一個幾 psychoanalytic 呢個取向嘅做法啦。兼且其實 psychoanalytic 嘅療法咧，仲有一個核心嘅，就係好重視嗰個治療師同埋嗰個案主之間嘅關係嘅，亦即係嗰個異情同埋反異情之間嘅關係。咁我講少少，其實呢種背後係一種乜嘢世界觀嚟啊？嗱，其實呢樣嘢咧可以同第二啲 therapy 咧去做少少對讀嘅，即係例如心理治療百科第一條片就係講 CBT 呢樣嘢啦。咁你會發覺其實 CBT 咧真係冇乜嗰個治療師同埋案主之間關係嘅元素，佢基本上就係諗下有啲乜嘢唔合理嘅思維，跟住嘗試去駁斥佢，然後跟住駁斥完佢之後咧，就揾一個更加符合現實嘅行為取向，咁樣就會好翻噶啦。咁嗱，我有個問題啊，大家都知道咧，我做緊啲 AI coaching 嘅 app 啦。咁個問題就係、喂，嗰樣嘢由即係個 AI 做同真人做有咩分別咧？咁你可以話係真人做得舒服啲，去流利啲，醒目個 AI 同佢講嘢舒服啲。咁但係呢啲都唔係嗰個 therapy 核心啊。你難保有一日咧 AI 發展得越嚟越好，佢都可以講嘢講得好流利又好鬼舒服噶。咁佢咪可以取代埋嗰個 therapy 或者個 coach 嘅角色咯。咁嗱，呢個坦白講都係一個我嘅信念嚟噶。我覺得 AI 係能夠取代到 practitioner 一大程度上嘅部分嘅，唔係全部。我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嘅。咁但係吊軌嘅位係乜嘢咧？就係、雖然 CBT 同埋好多心理治療嘅世界觀都係咁嘅，其實個 practitioner 嗰下未必入到佢嘅 conceptualization 嗰度，呢個亦都係 CBT 成功嘅原因，就係、因為人呢樣嘢太複雜啦，佢根本冇可能納入去一個 scientific and repeatable methodology 嘅 paradigms 嗰度。咁但係吊軌係乜嘢咧？就係、其實好多關於心理治療嘅研究咧，發現最預測到個治療療效嘅咧，其實未必是他用了什麼 approach， 個 therapist 有多有技巧，懂不懂講嘢諸如此類，而是那個案主和 therapist 之間的關係，那種很入心的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才是最能預測到 therapeutic outcomes 的東西。原本旁枝末節的東西反而好像變成重要的東西。而有趣的地方呢，這個就正正是 psychoanalytic 其中一個核心。 psychoanalytic 的門派裡面有所謂移情和反移情的概念。什麼叫做移情和反移情呢？大家有沒有看過患愛這套戲？就是那個案主愛上治療師，治療師亦都愛上案主，當然未必是一種互相男女之間的愛，但是大致上的世界觀是這樣的。 Psychoanalytic 門派重視潛意識，潛意識是怎樣形成呢？其實是源自於很多一些童年不同階段的經歷，童年階段的經歷往往是充滿傷痛和痛苦。作為成人，我們要戴上一副成熟的面罩，而戴上成熟的面罩的代價就是將自己童年的痛苦全部拋諸腦後，讓他們不得釋放。但唯獨是在 therapy room 這個這麼神聖的空間，我們才可以將這些這樣的情感去 reenact， 重新去呈現出來。於是我們將對父母一些感情、期許、憤怒、怨憤投射在治療師那裡。而往往治療師其實亦都唔係獨善其身嘅，因為其實治療師亦都有佢自己嘅童年，甚或至係不堪嘅過去。所以當個 client 有一啲嘢係 trigger 咗佢自己嘅時候，反而情亦即係調翻出去投放咗自己嘅情感喺個 client 度，亦都唔係罕見嘅事情。精神分析對呢樣嘢嘅態度咧，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睇法嘅。由一開頭弗洛伊德佢會覺得呢啲係治療嘅障礙嚟嘅，到後期佢甚至覺得呢啲係治療嘅材料，唯獨是將呢個咁獨特 client 同 therapy 嘅關係作為一個治療嘅藍本，一個坦白嘅溝通，我哋先可以最詮釋到對呢一個人嚟講，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係啲乜嘢。可能夠鐘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孤獨的，但正因是因為人是孤獨的，所以人與人之間真摯的關係才為我們帶來最大的救贖。 这个就是精神分析它下面的世界观。讲完它的世界观，具体来说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疗会大约怎样做呢？其中一个很传统的讲法就是由国家的门派去讲起，例如弗洛伊德那个门派，例如 Freud 或者他女 Anna Freud 会怎样做。接着一个叫 Object Relation Schools 的，就是代表人物有 Winnicott，跟住之後亦都有Melanie Klein 呢啲咁嘅精神分析學者啦，到後期有一啲叫 Neo-Freudian School 新嘅弗洛伊德門派，例如有 Lacan、拉槓呢位非常之出名嘅精神分析師等等。咁但係呢個唔係我今日要講嘅方法啦，因為講好耐，講兩個鐘嘅呢個。我反而想講一個喺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入邊幾個 crucial element， 係橫跨唔同門派都會有嘅 element。第一個就是聽，去聆聽。咁大家話喂 ，Peter 阿媽係女人，有邊個心理治療嘅門派係唔聽啊？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咧，精神分析入邊嗰只聽咧，同第二啲治療門派嗰只聽咧，有少少唔同。呢個係源自一個幾哲學同埋深層次嘅根基，就是例如有兩個精神分析學者，一個叫 Winnicott， 他提出了一個叫 Holding Environment 的概念，而有另一個精神分析學者叫 Wilfred Bion， 他提出了一個叫 Containment 的概念，是相當之類似的。他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當我們是一個很小的嬰孩的時候，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跟這個世界直接去接觸的，因為個世界我們尚未理解它，對我們來說是充滿威脅，我們不知道怎樣去詮釋它，唯有透過你的 caretaker 照顧你的人去代理 interpret 這個世界的信號，讓這個中介令到你和世界的關係變成你可以接受的形式，你才可以真正地去了解這個世界。而這個複雜性就是在於，如果這件事發展得不好的，那就根本地 damage 了你和這個世界的聯繫。而記不記得我剛剛講的話，在一個治療的環境裡，我們就要讓這些發展得以去 reenact 重新呈現出來。換言之，其實一個治療師在個角色在這個向導下面，可以說是一個情緒的容器。例如我當一個憤怒的人走到街上跟他的朋友和他的伴侶相處，多數人會立刻去反彈回個憤怒給他，或者有人會離開他，但這些呢就不足以令他去轉化個憤怒。但是治療師的狀態是對著憤怒，我們既不會逃避，亦都不會 retaliate， 純粹平穩地 contain 住，就是告訴他們，其實現在你又是憤怒，我想跟你一起去探索這種憤怒。那你會發覺其實這件事對於 practitioner 的心理質素要求是相當之高的。講少少一些我自己個人體會，而 Wilfred Bion 他覺得除了見 case 之外，其實任何一個 organization 的 leader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我自己覺得其實做 case 的時候做到 containment 是易過做 leader 的時候做 containment， 原因就是因為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界線，你知道見完你之後就沒有再交集了，會這樣容易讓你做到這種聆聽的角色。但是當你去做 containment的聆聽的時候，這件事其實有兩個功用。第一個就是你讓你的案主知道他的憤怒是不足以去摧毀人，這是一個好的 realization， 因為他可能都會很擔心自己的憤怒會不會摧毀人，但他 encounter 到一個可以容納他的憤怒，不會逃避亦都不會復仇的對象。而第二個功用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會代他去消化了那個憤怒的情緒，會 show 給他看其實這個憤怒是 manageable 的，跟著再轉化，跟著再將這件事去 reflect 回給對方，從而達到一個成長和了解的功用。這個就是聆聽的部分，當然還有很多東西說，但是 我覺得其中一個核心是這個。跟著第二個核心就是 interpretation， 這個是源自於榮格，也是一個精神分析學者說的一句說話，也是開場白說的那句 Until you make the unconscious conscious it will direct your life and you will call it fate， 直到你將潛意識變成意識之前，它會主宰你的命運，而你會因此而感嘆。要將潛意識變成意識，其實從來不簡單的，是一個很猜波的遊戲的。我們的角色不是說，我學過 Psycho， 跟著我分析完你，你就是這樣的。為什麼這個工作不容易呢？原因就是因為大家都是人，你怎知道你詮釋出來的結果不是由於你自己內心的情意結，而是 client 內心的情意結？我們要承認一件事，就是沒有人是一塊明鏡，如實地反照 client 內心的世界觀。我信神，可能神做到這件事，但是我是人，所以我做不到這件事。所以這個往往是一個 collaborative 的過程，就是我們會嘗試去提出各種不同的 hypothesis， 就是其實會不會是這樣呢，去共同建立一個對於他、對於潛意識的 理解。咁呢個亦都係 relation school 好重視嗰樣嘢啦，就係、其實呢個係一個 collaborative 嘅過程嚟嘅。甚至有一個學者叫 Roy Schaffer 啦，精神分析學者，佢會話啊，其實呢個共同去建構一個對佢嚟講，對於內心潛意識嗰個過程，先係 deliver 到最多治療價值嘅部分。而 Roy Schaffer 其實係一個研究 narrative 嘅學者嚟嘅，大家記唔記得我上條片講過 narrative？ 其中一個面向就係個 narrative 似乎太自由啦，任何形式嘅 interpretation 都係得以被接受嘅。但係我覺得精神分析就正正係補足咗 narrative 嘅缺點，就係當然人生而為人有我哋嘅自由性，但係與此同時，我哋亦都有我哋因為童年過去生理結構嘅局限性，所以得以嚟得出嘅 narrative， 我哋會更加同現實去 in touch。呢個我覺得係精神分析其中一個偉大嘅面向嚟嘅。跟住精神分析第三個其中一個成日會做嘅就係、移情同埋反移情嘅分析啊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 transference。咁呢樣嘢係乜嘢嚟咧？就係喺個精神分析取向嘅治療入邊咧，好多時候個治療師其實係擔當咗嗰個案主童年嘅 caretaker 嘅角色嘅。即係例如我當好多人同自己父親可能都會有一種authority 之間嘅關係啦，咁但係例如我當一個小朋友，佢細個嘅時候，佢阿爸係一個 bad authority 嚟嘅，咁呢樣嘢對佢可能會有咩影響咧？就係佢會將 authority 呢樣嘢視之為唔好咯，於是又可能佢會對一啲權力有一啲抗拒，因為喺佢嘅 object 嗰度咧，就係權力呢樣嘢就係唔好嘅，咁。大過咗之後可能會點樣影響佢呢？就係、呢個人可能佢唔會願意去擁抱一啲權力，或者當佢有權力嘅時候，佢唔會妥善咁去行使呢一樣嘢。咁但係例如行到個治療室入邊啦，其實我哋會 re-experience 嗰種 therapist 對你嗰個權力嘅。咁但係似乎呢種咁嘅權力又同細個嘅時候嘅爸爸對你嘅權力有少少唔同。佢唔單止係有權，因為我哋都唔可以忽略心理治療入邊權力呢樣嘢。therapist 係有佢嘅權力嘅，我哋都要意識到呢樣嘢啊。但係我會發覺啊，其實呢種權力係帶嚟一種 caring 同埋 warmth 温暖嘅態度，咁係咪可以重新咁去詮釋一啲佢內心嘅建構，一啲 internal object 咯？佢重新會睇到啊，其實權力呢樣嘢唔一定係咁壞嘅，我可以有温暖嘅權力。咁呢樣嘢咧，其實可能會幾影響到佢同權力嘅關係啦，同埋佢去行使權力嘅態度啊。咁上面呢個都係少少我自己嘅 personal story 嚟嘅，我有經歷過一個類似咁樣嘅過程嘅。呢個咧就係第三個精神分析可以有嘅作用啦。咁一樣啦，就講完佢點樣做啦，最後尾就講少少 limitations 啊。一樣啦，一個比較 practical 同埋務實嘅考慮，另外一個咧就係比較哲學性嘅考慮，比較現實嘅考慮咧，其實好簡單嘅。第一就係精神分析喺個傳統入邊咧，係要見好多次同埋好長期先見效嘅，個傳統係一個星期要見三四次。問題好顯而易見，就係邊度嚟咁多人，同埋邊度嚟咁多錢，同埋對於個案主嘅內心質素嘅要求都高嘅，就係佢肯唔肯去挖曬佢心入邊內心嘅面向出嚟，定係其實層樓中間爛咗，我哋唔一定要掘起佢，其實我哋抹啲石屎就可以搞掂件事咧。咁呢個就係Solution Focus Therapy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的治療態度了。講一點形而上的東西，就是很多人都在插說 Psychoanalytic Freud 那些就沒什麼科學根據，兩體啦。第一，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 political 的決定的， Politics 和 Power 是永遠都分不開的，這個也是 Foucault 博柯講的東西。例如我當弗洛伊德的理論是否真的理論上那麼不能夠被科學驗證呢？例如你說人人對於自己的媽媽其實是一種本能的性傾向，那我們會不會可以透過一些陰莖充血分析的方式去 detect 下人其實有沒有這種傾向呢？我不知道有沒有類似的研究做過，但我聽落這件事不是不可能。心理學上也有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就係隱含投射測試，咁佢其實亦都係探討緊潛意識呢個概念，係咪真係咁唔得咧？我覺得其實未必嘅，或者再進一步咁去講，我會覺得其實精神分析嘅從業員，我自己都幾 buy 精神分析嘅，唔知道大家 feel 唔 feel 到啦？我覺得佢係展現咗一種叫 epistemological humility 知識論嘅謙卑，就係冇錯，科學可以帶到我哋去到好遠。但是對一些科學範疇未必完全處理到的東西，是否我們就要放棄追尋真理，放棄不定的反思呢？我認為未必的，而我覺得精神分析往往是展現了這種勇氣。總而言之，是一個很複雜、很麻煩，亦都很難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 therapy 來的。 這個是他最大的缺點，但我亦都認為可能是他最大的優點。對於真誠去探問真理人，真理會以你理解不到的面目去呈現，而直面那個你理解不到的面目，可能也是成長和謙卑的一個過程。上述就是精神分析了，下次大家又想我們講些什麼心理治療門派呢？不如下次告訴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拜拜。